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最后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24期。国庆假期已经过完了，今天已经开始恢复上班了。杨一感觉看起来有一点疲惫。
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国庆假期其实过得太 chill 了，突然上班之后，我还在跟红红说，哎呀，幸好发了我们上一期的播客，给我打了一针鸡血，让我好好的去上班。那我觉得其实进入到这个状态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但是确实其实像国庆这种比较长的假期，还是能给人的身心完完全全的放一个假。所以特别想问一下红红，因为你有很多漂亮的照片，去了欧洲，这次在欧洲有什么一些感悟？
对，刚才杨一说两个，一个就是切换，一个就是放假嘛。我这次也是在柏林马拉松之后吧，就和好朋友去欧洲玩了一圈，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切换和放假。因为之前咱们上一期柏林不是聊我还是在受伤，而且之前也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柏林马拉松，结束了直播和之前那些工作。那我在后面的假期就是两个字，就是放松。我跟你说一下我有多放松啊我是和朋友一起去了希腊和意大利，就是相当于欧洲的这两个国家吧，就德国不算，因为德国还是和比赛工作
相关。
对
对，
但是我休息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国家去完成的假期。
希腊和意大利都是非常浪漫的两个国家。
是的，这两个国家都很美，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意大利。因为在意大利我们去了罗马、佛罗伦萨，还去了威尼斯。
威尼斯，
对，感觉还蛮好，因为古罗马还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地。我还去看博物馆，还有古老的教堂，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古老的建筑、
雕塑，
对，
教堂，
对，还有像米开朗基罗呀、达芬奇他们的作品。你就会觉得人类的精神世界还是可以穿越千年，给现代人很多力量
和力量。是的是的。
然后我在说我 chill 的部分，就是白天在这些建筑啊，就是博物馆啊暴走。之前我好像在播客里聊过，因为我不是一个相对严肃一点的，虽然我不是运动员，比较严肃的就是跑者嘛，因为有一些对于比赛成绩、比赛目标的一些要求吧，然后也就会要求自己要少喝酒，因为确实饮酒酒精会影响你的运动状态和训练表现。但你知道，就是我就发现为什么我永远如此的紧绷。借着这个我们会聊到这一期的主题，但是我想先和你分享一件小事。所以我就因为所谓的自律吧，就自我要求，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我就有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在我从去年马拉松训练的破三以来
啊，没有怎么喝过酒。
对，到今年的度假之前，我就是很刻意的减少了自己的酒精摄入量。就有的时候想喝可能也不喝，顶多偶尔就夏天的时候会喝一点啤酒，我还安慰自己就当补碳了。与此同时也说明一点，就是我的酒量下降很多。然后这一次我们去柏林嘛，和我玩得很好的一个女生，她叫糖糖，她是中国人，但是她就是现在是在美国，就是纽约，她和她的家人都在纽约定居生活工作。她首先人家的全马成绩比我强，柏林我跑了3个小时，她是华人女子第一名。对，但是他也不是运动员，他也是业余的精英女性跑
者。哦，我看到你们俩的合照。
对，我发在小红书上，他跑了2:53。
太厉害了。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之前之后，我们还后来一起去了慕尼黑啤酒节嘛，人家每天都喝酒，你知道吗？就是我就会觉得，
就是一边跑步一边喝酒。
也不是一边跑一边喝，就是他虽然很刻苦的训练，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去紧绷到或者
调频到一个非常非常自律，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状态。
对，但是人家成绩还是很好，我就开始内观，这个不是 chill 和紧绷的区别，这个就是我破防了。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 guidance 要指导我们去用一种相对科学理性的方式，我们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当你发现别人好像也 不是那么理性，他就达到目标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那我这么自律干嘛呢？我也可以稍微松弛一点。但我觉得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再话说回来，但是我又想想，就是在这次假期嘛，我就每天和我的好友，就是我基本上有的时候，因为我脚伤还没有完全好，有的时候我脚比较痛，逛累了，我朋友去逛，我就随便找到一家餐馆去坐下来。尤其是像意大利，它所有的下午的咖啡馆或者说是一些 brunch 店都是有酒的，你酒的选择很多，我就直接会点一杯。然后每天晚上那边的牛排啊海鲜也都会和朋友配一杯酒，这个是我给自己 chill 或者放松的方式。但是现在回来，因为我毕竟要养伤，要恢复，要训练，就像你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还是会按照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去把我的作息调频回来。
所以你这次是和一个闺蜜在那边旅游，其实是两个女孩子，
其实是三个女孩子。
啊，三个女孩子。
对。
那你在欧洲有看到很多成群结队的欧洲的女性在很放松的一起和你们旅游或者是各玩各的吗？
我能感觉到杨毅在很努力的 Q 回我们这期的主题。没错，就是因为我这次和闺蜜在欧洲开启旅行，有一个非常震撼我的点，我有和杨毅说过，也是我们这一期想重点去讨论的，就是我也说了，我不是有的时候自己就走进一家咖啡馆或者 bar 就坐在那里喝酒嘛。就根据我的观察，就是在欧洲国家，无论是在希腊还是意大利那边，其实有很多非当地的白人女性，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在说当地的希腊语或者意大利语，他们可能在说英语或者一些他们国家的语言，我能很清晰的分辨他们是白人，但是不一定是当地，但是是这样的一些女性，我看到了很多很 chill 很潇洒很优雅的老太太特别多，而且这样的数量是大于白人的男性中老年的。我简单的描述一下他们的状态，比如说在机场，很多人就是背了一个登山包或者徒步包，你看年龄绝对是在60以上，一头银发，但是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好，就独自一个人或者两三成群的女性，化着至少他们认为好看的妆，在机场的门口抽着香烟，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我在咖啡厅，包括是晚上我们去吃很好的法餐意餐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独自一个人坐在窗边，在喝着一杯酒，在吃着所谓的 fine dining 这样的法餐意餐的银发姐姐们，
非常非常优雅。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当这样的场景如果是在中国出现，可能相对更多出现的会是在上海，但是只要这样类似的场景，就是比如说一位银发的收拾非常得体也很优雅也很打扮自己的一位年长一些的女性坐在比如说窗边优雅的喝咖啡，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哇哦 surprise 她好酷，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像你描述的欧洲，它是一种
非常
normal 非常日常的一种状态。
是的，所以本期的主题也是我和杨一作为两个30+的女性振聋发聩想要问出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在当下，我们一个女性一个女人想要这样潇洒优雅的老去究竟有多难。就是说到这里，我为什么看到这个现象，我就会和我闺蜜感慨，因为我们是三个女生一起出去嘛，就说她们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到后面你也会见怪不怪，因为这样的
太多了，太普遍了。
我们就说，但是尤其是在国内，可能就是三四线城市，因为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但至少是在北上广深，我们看到的60以上的女性最典型的场景，她们膝下都会有一个3的小孩儿。他们出现的是小区的滑梯前在看孩子，他们出现的是在超市的冷柜前在挑选鸡蛋在买菜，或者一个人背着手在城市的公园里面散散步。我很少去在我们国内的机场或者旅行的景区看到一位或者两三位只有女性组成的
非常优雅的团队，很chill的在享受。
对，所以这个话题我也想去和杨一来讨论，什么原因 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涉及到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也会老去。
嗯，
这样的画面，它我在欧洲看到的画面是我向往的，但是它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好像又
还没有太出现，
没有那么的现实。
嗯，对，其实我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和你探讨一下原因。
嗯，
我其实脑海里已经想到了好几个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点。
嗯，
就是我在想，因为我们到底什么样叫优雅，或者什么样怎么样才能去 chill 或者享受生活，它背后其实肯定是有精神层面的一种富足、自洽和独立。就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怎么样会过得很舒适，是一种非常自如的状态。但是另外一种还有在物质层面相对有一定的保障，就是我不太需要说我还在非常忙碌的为生计奔波，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很多的原因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那样的一种状态。那这样说回来，比如说说到我们国家的情况，比如说你提到的我们觉得很优雅的老太太，比如说是六七十岁，那他们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出生的。
嗯，
就是1960年前后。
对，
其实那个是我们的，可能我们父母趋近于那个年龄，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是多过于这个年龄。
嗯，
其实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你看他们接受的教育和他们背后的文化，因为是上个世纪传承的，其实是一直在把他们往这种精神独立的反方向推。
是的，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如果一个人想要非常自洽、非常从容，至少他肯定是独立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而且他也没有很多现实或者精神层面上的羁绊
和束缚。
和束缚，我说的这种羁绊是 like 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中国女人成长史，我说老一辈的，我们这一代肯定都会很有进步，老一辈的可能其实一生下来是个女孩，第一反应咱们肯定是重男轻女。
就是为什么，就是你说的很多一生下来是个女孩，在我不知道现在可能00后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说过，大家会调侃你生了一个，是男生是建设银行吧，
嗯，
女生好像是招商银行，
对对对，
对吧，你就不用去负责去养育他的这个责任，
嗯，
反正将来是要嫁出去的，
是的，
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现在00后或者我们这一代都稍微好点了，但是在上一代，就是那种一生下来就是女孩，然后特别重男轻女，特别是什么生出来的女儿，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更多一路上他们成长的声音啊，我觉得贯穿到30岁之前都是你干啥你学啥，女子无才便是德，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们要调回到上个世纪的那个频道。其实包括我父母的那一辈，我母亲还没有到60岁，但他基本上很早之前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一些方式，其实我觉得红红的母亲好像多多少少他们都有点共性，就是你得找个好人嫁了，或者你怎么怎么着
你得有个孩子给你养老。
对，其实因为我们肯定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为我们好，但他们的认知可以反映当时那个时代对他们的教育，就是你在人生的分岔口20到30岁你该独立，你该学习，你看我们现在自我觉醒做的事情都非常的有意义，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你要选一条这样轻松的路，婚姻嫁人，你要用这个东西去诱惑他，放弃了他独立去探索，独立去生活，独立去搞事业的这种可能性，去把他推进婚姻的这种道路，然后照顾家庭，然后奉献自己。
你刚才说到两个字特别对，就是奉献，而且给了我们一个视角，就是当我用我的眼睛去看到那些白人银发优雅的老太太的时候，我是带着我去和他们拉齐的，我会很羡慕。但是如果我们一会儿也会分析它背后的物质层面的原因和经济层面的原因，但是杨一既然提到了，其实任何一个现象它背后都是有物质和精神两块的。
对，
如果提到精神的话，我们不带入我，而是带入我们这一代，我们国家和这些老太太同龄的女性，她们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她们的认知和精神是没有这种选项的。你就说像60年代左右出生的，像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她们就是一个社会或者很多的教育是把她们当成了一个附属品。你要强调奉献，你养在家里是家里的女儿，只要你成人了，你嫁出去你是别人的太太，
嗯，
你有了孩子你是孩子妈，再老了你是孩子的姥姥，
嗯，
孩子的奶奶， 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生的社会角色
都不是他自己？
对，
特别是在他的刚刚我们说重要的阶段，人生阶段，我们独立觉醒的阶段，有人是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其实走进婚姻的殿堂也不是不行，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讨论婚姻是可以两个人过得更好的，但他们那个年代是先结婚要奉献，然后30到50岁可能就在养育子女，50到60岁在养育孙子孙女，60到70的时候还要好好照顾身体，免得给子女添麻烦，可能还要把退休金拿出来补贴照顾孙子孙女，
把退休金拿出来给自己的好大儿买房。
是的，而且现在其实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比我们年长或者跟我们差不多的人，他可能出名了或者他有一些成就，其实有很多公众号会写比如说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你会发现父亲的影响可能都是偏思想上的行动上的，母亲的影响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如何含辛茹苦
照顾了我，
母亲如何伟大，如何无私奉献，就好像母亲这个角色天然就是要用来奉献的一样。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我说到这儿我都会有点愧疚，因为我经常就会也在想，因为你是我妈妈，所以你需要无条件的爱我。我甚至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我们就拿自己举例子，你说我从小生长的家庭，我典型的家庭，像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是大学同学，都是理论上是当时他们的，因为我爸爸是北京人，但我妈妈她是河北人，你从高考的分数上来讲，我妈妈当年的高考分数是应该比我爸爸还要高很多的，他们是考到同一所大学，是同学，那他受到了也有良好的教育，但是在他们结合和结婚之后，我从小生长养育的环境就是我妈妈基本放弃了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对于事业上的全部追求，而是对内的全心全意的在照顾这个家庭，在照顾我。当然我爸爸也非常好啊，但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下，感觉这样
更多是女性在牺牲，
而且他承认他应该这样去牺牲。我觉得还蛮可悲的一点就是我妈妈经常和我说的是我不希望你太累，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他我一点都不想像你，
不想和你一样，
就是他的世界现在感觉只有我和我爸爸。他其实也是在那个年代从考到了他们的那个县镇的非常靠前的水平，是从农村考出来，但他的认知和学习能力都很强。
是的，
但是可能就是在你说的那样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还有教育理念给他灌输的他应该怎么去做的这种背景下，他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并且他深信不疑。
对，但并不能说因为快乐是每个人自我平衡
的。是的是的，
他现在觉得自己很快乐，但是我们觉醒的一代或者我们这一代的人并不想变成他们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重点是我觉醒之后，如果我仍然热爱我的家庭和小孩，这个家庭希望我牺牲，但是我有别的回报，我得主动去选择，而不是我被教育
的
我只有这样一种选择。
是的
是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奉献这个整个思想的状态下，其实我们的中国女性被很多很多东西都填满了，她可能忙起来之后她有了太多的寄托，太多的牵挂，她的角色也并不只是属于她自己，可能她真的没有那个心力和心情再去做可能特别享受生活的事情，可能有一个小气，但是她不是她的主旋律。但这里我又想到一个点，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精神层面的独立和奉献，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是跟中国人，当然也跟中国女人有关，就是我们还被教育要非常勤奋，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古代教育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勤劳是美德，奉献是品德。
对，因为你说到这儿，我其实想起来我之前的一个数据，关于像勤劳，因为其实男性和女性是天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和角色，这个我们认可，因为我们并不觉得一个女性如果是全职太太她好像就失去自我了，除非是像我们说的她觉醒之后大家共同协商有不同的分工，你的价值是被 value 的，你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全职太太，你可以去 chill，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恰恰就在于你看，其实在中国，我们中国女性的劳动率是70%，也就是说70%的女性其实是在工作的，咱们没有那么 chill，但是法国可能是50%，日本是30%，当然这个跟各个国家的 文化、年龄还有
社保
各种都有关系啊。嗯、但是我们是劳动率70%，你可能没有想到吧？但是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数据是，比如说在家务方面，其实在我们国家有20%的家庭是女人承担全部的家务，然后有42%的家庭是女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然后只有20%的家庭是男人和女人两个性别均分家务。所以你就看到在劳动这条线上咱70%都在工作，在家务这条线上咱70%都在承担绝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工作。
你说的太对了，就中国女性背上的大山，不仅有原生家庭，有社会，还有她独立之后的要进入的那个家庭。我们不榨制全职太太，但即使是全职太太，即使在我们刚才讨论了那么多，你嫁入一个家庭，你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在所谓经历了女性的独立觉醒和解放之后，女性可以走出去工作了，但是她回家照样还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你有没有发现全职太太的这个名词可能在你刚才说的像法国，因为这项数据我也是还蛮震惊的，或者日本，人家可能就是全职太太，她不用再出去上那个班了，她承担了这样的一部分家庭角色和家庭劳动。但是我们中国女人是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干活，干完活还要去辅导孩子的功课，那我们真的太累了，怎么可能还能持有的养老
是
当一个优雅的老太太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那持有和享受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自在并且感受美的精神状态。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教育，其实现在相对普及说女性要鼓励大家去爱美，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某一种鼓励爱美的背后，它还是被规训来取悦男性或者某种男权社会的。就比如说在工作场合，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我说我希望我怎么样提升我的专业，我希望怎么怎么样，有很多合伙人会跟我说，你长成这样其实就是你的优势，你专业可以不用太好。我在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很冒犯，比如说我的长相或者我的穿着，那个其实是为了我取悦我自己的，不是为了去在社会上怎么样去吸引男性或者我的合作伙伴。但是就会有人用这样的视角，他认为你漂亮或者是你做这样的打扮，你可以更好的去赢得客户。就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女性漂亮与否也是她取悦男权社会的一种工具，
而不是自己自发的想要去美，想要去感受美，想要去欣赏美。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于美和爱美的教育也是非常有失偏颇的。
我承认意大利很美，或者刚才杨一和我聊天说法国尼斯的那片海很美，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美的地方，我们的新疆很美，我们的西藏很美，我们的贵州很美，我们的云南很美。但这些地方我去旅行的时候，我看到的也更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现在所谓的逃离北上广的脆皮年轻人们，我很少看到一位或者几位优雅的中国女性走出去去欣赏这些山川的美。不是说大家没有去接受美的教育，而是就像刚才杨一所提的，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接受到的美的教育也是把他们当成了某种工具或者某种有功能性的属性再去教育。大家可能对于所谓的五感，所谓的自我，所谓的自己去感受美欣赏美的那个能力，其实是没有受到教育和引导的。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这一代可能能够去慢慢进步的，但是其实在中国很多3-4线城市60-70岁的老太太，她可能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旅游。
我们现在聊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和精神的层面，那如果回到现实一点，假设就有这样的一位银色老太太，她保持着独立，保持着自由的灵魂，保持着清醒的觉醒，他想出去，他没有觉得他应该奉献给家庭，他也没有觉得他要对自己的儿孙子女承担多少的义务。
嗯，
但是他已经60岁、70岁了，他可能就是在我们国家的2-3线城市，甚至1线城市，他敢不敢在65岁、70岁这样的一个年纪，背着一个包，就说走就走，去享受他的自由和快乐呢？这个现实条件，我觉得是没有的。所以说回这里，我们也来说一下现实的层面，就是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社会已经在意识到了，就是我们目前的国情，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聊的。
嗯，
现在很多人也都在讲到去养老， 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因为我现在也会看到很多的自媒体或者一些视频或者公众号，他在引导我们应该放慢一点，我们去享受世界，世界是旷野。我也可以很简单的去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 elegant 的老太太，她们很快乐很潇洒，抽着香烟喝着红酒，可能还弹着琴说着爱，
嗯，
但是是建立在她们所处的身份和国家有相对更加健全更加发达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去解决掉一些后顾之忧。所以说完了精神层面，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就说一个女性要优雅的老去有多难吗？
嗯，
我们回到现实层面，现实层面就是我觉得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就是我们都要65岁退休。那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的这个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啊，男性也一样。
对，
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蛮难的，蛮难的就是我们在一个经济从腾飞到步入发达的后半段，其实经济的增长的增速是放缓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生育率也在一直的下降，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从目前到未来30年的老龄化是会非常严重的。再说到养老的话，因为我之前也在基金公司工作过，也服务过社保或者说是保险公司这样的客户，他们其实算是我们的机构客户。
嗯，
那在任何一个国家，个人想要去养老的话，它基本上是要有三大支柱来作为保障。那一个就是国家，我们所说的国家去承担的你的社会保障，社保就是大家老了之后都可以领到一份这样的养老金。那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其实是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来给予支持的。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你的工作，工作是第二支柱，你工作之后像一些比较好的私企肯定是没有啊，像我现在这种
个体户
自我毕业的那就更没有了。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这个是单位给你交，你退休一定程度可以去领。
嗯，
那第三支柱就是个人养老金，你像美国其实像欧洲都有，比如说他们的K12、K40这样的养老基金账户是他们给用自己的钱，它是更加偏向于商业保险的制度，他这样去交，可能国家也会给他们一个相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基金的产品，其实是这三个支柱共同去支撑这样的一个老人，他失去工作能力之后，他想去看世界，享受美，想去 chill 的时候，他的经济来源。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延迟到65岁退休？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养老金不够了。你应该有听过，就是我们现在努力，就是比如说我们扣的那个，你肯定知道你在上班，你的那个工资条上扣了很多的，就是养老保险，那个不是你给自己交的养老金，那个是你给现在
哦
已经退休的人
交的养老金。
是的，那为什么要延迟到65岁退休？就是按照之前的测算，这个大家也不是我凭空而说的。你按照之前的测算，各个的政府财政这样的养老金，因为为什么它会花完，是因为
老龄化
对
老年人变多了，大家领的就多了，那就需要更多的钱补进来那要么就是大家多交一点，要么就是延长时间。
上班的人少了，我们现在一个人平均一个家庭只有一个青壮年，要有4个这样的老人，那生育率越来越低，之前做的测算就是如果我们不去把退休年龄延长的话，这样的一笔社会性质的养老金会在2035年就消耗殆尽，就花完了。但即使延长到了65岁，假设我们真的是牛马，今天不是有很多关于65岁的地狱梗的那种，大家一边养老一边上班打卡的那种创作视频，哪怕是延迟到了65岁，现在目前的养老现状依旧不容乐观，可能只能到2040几年，这笔钱也就花完了。所以如何养老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法，我们只有智能发聩，因为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要一起去找到它的解法，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社会去发展的必然阶段。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体面优雅的老去，至少在目前现在，因为可能一个国家的发展它都要经历这样的历程。
是的，
我们其实可能刚从那个匮乏的年代到腾飞的年代的这个时间还相对比较短，说实话我们的家底儿没有人家厚，在现在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 做或者超越那个经济周期或者超越规律的事情。
我觉得还不止这个问题，因为你说的这个数据确实非常让我感到震惊。
我一会儿还有更加震惊的数据。
我并没有想到我们延迟退休是因为这个不够，而且大家还要一直不断的去往里面补钱，这样更多的人才能在老了之后拿到一个相对 OK 的收入。那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从经济层面上不是那么有利的事情。但我可能还想说，其实在物质层面还有更多更多不太有利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在大城市，因为像我们提到的60年代的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可能他们本身的经济条件如果不是创业上山下海，可能本来就一般般，就是退休的工资。但是你会发现大城市的房价物价都很贵，你可能是要先支持你的小孩去比如说在北京上海买个房，然后你的孙子孙女这个出生了，他上学其实又要花海量的钱。因为你看其实我们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很多地方有一些什么所谓的中产测算，那其实所谓的中产测算，比如说说一个小孩出生了，然后我们在北京相对正常的生活，并不是说奢侈的生活，可能一年都需要消耗100万。
嗯，
那其实大家的工资水平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也还是需要去啃啃老。那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很多很多的钱都是一个小孩等于6个钱包。其实我们老一辈的钱，甚至我们父母，甚至我们自己未来赚的钱可能都要被一个小孩掏空，因为一个小孩等于6个钱包。
我觉得不是被一个小孩掏空，小孩怎么养都能养大。
嗯，
你想怎么养育孩子是我们的自由，他是被什么掏空的？是被你刚才提到的高房价掏空的，是被可能更加卷的教育的竞争，或者是一些我们对于医疗的一些心理的不安全感掏空的。就说到房价的这个问题，那天我也看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采访，就是说现象嘛。我这次出去，我有看到，比如说像那天我们在希腊坐出租车，那边的 Uber 嘛，那个司机很高兴，就是我们打到车了，他说你们是我接的最后一单活了。但当时也不是很早啊，大概8-9点，他说啊，我今天挣了300 euro。
哎呀妈！
我们算了一下，其实，在那边开 Uber 的出租车司机，我们就错错算嘛。就大概300×8，他一天挣2400。假设他一个月，我们就算他工作20天，他可能的月收入大概在6到7万，挺高的。
好高呀！
但是在那边相对物价也相对比较高嘛，其实就跟在咱们一线城市3-4万的生活水平一样。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生活水平一样，是建立在他不买房的情况下的。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任何一个超一线城市，无论是希腊的首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纽约，包括新加坡，再包括我们北上广深，其实我们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
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对，
和我们的收入水平的比，那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房价还是要更高一些的。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发现我在美国和欧洲的朋友，他们花了在北京同样的钱，全部都住上了大 house。
是的。但是话也说回来，因为我也有去详细的去了解，他们也不是说国外就特别好啊，他们虽然可能房价你买掉所有钱的那一笔的价格相对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想住的舒服一点，你想住一些偏公寓式的社区或者大 house， 他们后期的维护成本包括税金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你想过有钱人的生活，可能在任何一个一线城市还是要付相对那么高的成本。但话说回来，就是说到房价，确实让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像我们现在的30岁40岁的中年人，都不敢那么 chill， 都相对的会紧绷一些。我之前还看一个采访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目前上一期播客也聊到很多企业在出海嘛，那可能出海之后就要到其他的国家去设置分支机构，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同样的这个业务部门啊，然后我设置到新加坡，它的效益就永远没有在国内的工厂要好。
哦，这个我就想到，其实你也会发现比如说欧洲可能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它效益总体一般般，因为随便举个行业，比如说汽车行业，那中国大家，中国的车厂花了几年已经造出来腾飞各种各样的品牌五花八门，但是欧洲所有的这些极大的车厂，包括大众或者是宝马等等，它连特别正经 好看的电车都还没设计出来，说明他们效率太低了。
对，在这里呢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勤劳勇敢又卷的中国人民究竟为什么呢？我就看那篇报道啊，它是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就是说回新加坡，他说为什么现在新加坡设置的分支机构效率就不高，是因为这些人都不太努力。
嗯，
为什么他们不太努力？是因为他们的房价没有那么高。
嗯，
房价没有那么高，他们就没有生活的紧迫性，没有生活的紧迫性，他们自然而然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就降低，工作要求降低，他们的产出效率就下降。而且在那篇报道的一个观点，他反而是觉得低房价是不好的，你敢信？反正他没有下降的结论，但是我感觉他有意无意的有这
在引导。
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一个国家它的存在，当然肯定是国家有它的使命，它的存在可能是为了让它的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个才是它的终极目标的话，那它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让它的国民那么勤奋。还真的是发达国家，你看像我说的欧洲的车企欧洲的人更加连地铁都要大罢工，稍微有一些什么不顺畅的地方连地铁公交都没得坐，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发达国家他迈过了这种全国贫困的这样一个匮乏时期，他们的重点就是放在了人的权益人的福利上，而我们国家确实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在希望大家勤劳，还在希望大家延迟退休去做大我们国家的 GDP， 可能还没有到那样一个阶段。
对，你再说到这里我就再多补充一点，其实像在欧洲国家或者在美国国家，他们在工作是严格去限制用你的私人通信的、
哦、
他们80%到90%都是要通过邮件，这其实是一种边界感，
大有学问。
因为你想我给你发邮件你可以选择打开它的时间，你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对吗？甚至在日本东亚国家嘛，大家也要有比较长的工作时间，但是日本的企业也是很保护员工下班后的私人时间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只有我们要24小时的再去回微信。你知道我那两个闺蜜她们不是因为她们都有调休嘛，我们一起在欧洲旅行，如果在我们做 city walk 的时候她们不把自己的手机她们掏出微信，那我们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欢乐时光基本就没有了，因为你要不停的回。这其实也反映出了矛盾，就是效率和紧张。因为你知道我们这次去欧洲，我们会经常抱怨，我们会抱怨他们好慢呢、啊。
嗯，
在你是一个服务接收者的角度来讲，你就会说，你知道我在这次欧洲，我给你讲个很好笑的事情，我的眼镜落在了希腊某一个酒店的房间，我想让他们帮我找，就我找我这个眼镜的时间，你其实在咱们国内，你打个电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吗？马上就有反馈，然后再怎么样，先发邮件。发邮件两天后就回，然后找到了，找到之后正好我有朋友也去希腊，我让他帮我去取，帮我去取的当天他们那个人没有上班，那他说哎，这个人没有上班，我是不能在他休假时候去联系他的。然后那我其实会抱怨，我说那你联系不了怎么办，他说那我明天再给你发邮件吧，就最后我朋友都离开希腊了，他们给我发一封邮件。
哎呀，我也受过这种苦，
他们说我又找到了。对，但是你想他的背面是什么，我们在抱怨效率低的时候，那也就是他们国人有更加松散的工作要求，他们有更加多的更加舒适悠闲的
个人空间，
但是我们就不能一边享受国内的高效率和方便，一边又抱怨我们国内的卷，因为所有的体系你没有办法离开一个生态去谈一个独立的个人感受。
嗯，这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深刻，就像我们在欧洲去旅游享受到它的 chill， 我们就一定会享受到它各种各样的不便利，就像你说的在欧洲丢一个东西然后我找人给我寄一个耳机这件事情，或者是寄回国内这件事情，我也经历了一个十几天的周期，最后我决定算了我再买一个新的，
我昨天就去配了一个新眼镜，
甚至是我在新加坡上学的时候我是不敢生病的，因为在国外的医疗体系当然是又贵又慢又不是特别 urgent，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救助，甚至我有个妹妹在英国被车撞了脑震荡到医院去、
嗯、
他们都会说你这个病不是致命你再等等，所以他们的资源他们的这种整个建设体系都是完全严格的 follow 他们的整个福利的架构，它不像中国这样你任何一个人有任何的诉求我都需要给你反馈，确实就是像你说的我们需要尊重我们国家的这种 卷和不松弛。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些都是客观条件，
嗯，
但是其实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我最近听一个台湾知名美学家也是听播客的一个感悟，就是我们确实都非常忙，因为我们可能会10点11点下班，我们24小时被微信入侵，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是只有旅游或者说是只有一种10天半个月的休闲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去 chill 嘛，就是 chill 这件事情你觉得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各种条件满足之后我们才能达到的一种心情，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已经用了比较多差不多一整期的时间来讨论，其实它始于一个我想要做一个优雅的酷酷的体面的老太太有多难，我们讨论了精神层面，我们讨论了物质层面，那你刚才在问 chill 它到底是源自我个体的选择还是社会的条件，完全没有办法分开，哪怕我是一个很 chill 的人，我是一个觉醒的人，但是当我面临着我即将断掉的社保，我没有那么多的退休金，
嗯，
我肯定是要，而且在这里还有数据，就是我们中国其实目前面临的情况还要更严峻，就是首先你知道在老人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它有两类，一个是正常的，就是你的老人，就是我们只是年纪老但是我们的生活还能自理，那还有另外的一类老人是可能我们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这样的一部分老人叫做失能老人，就是我的生活是一个半不能自理的状态。那刚才我提到的失能老人的这个人口的数量目前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多的，失能老人数量超过1000万的国家目前全世界，
让我猜猜，
只有我们国家，
我就想猜是不是只有我们一个。
是的，当然这也很现实，第一就是我们人口基数是最大 的,
是的，
这个是肯定的，那第二个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老龄化很严重，那如果我想要很 chill 的话，就是像你刚才说台湾美学家的那个问题，我想去欣赏美景，但是如果我去设想到我将来失能的那样的一个条件，我们也说了这个和有没有孩子是两回事，
嗯，
我有一个孩子我也不能说我生孩子是为了给我养老
的，是
的
是的没错，
对，和我没有孩子我都是一个失能的老人，我肯定要给自己储备这样的一部分的现状，所以并不是我想要去 chill 就能去 chill 的。
但说到这里我就在想，那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嗯，
因为我们还是说到这种 chill 是一种这有点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我们要顾虑未来，我们有太多的工作方面家庭方面的压力，我们要做更多的准备，我们其实是为了筹谋未来一个优雅的状态，我们去做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勤奋或者更忙碌，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忙碌导致我们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失去了这个自由的状态，这个会有一点得不偿失吗？所以我其实在想的这种方法是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比如说几个方面去探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是对于气候或者是美的状态美的追求享受生活的这种愉悦它是能带给我们力量的，
嗯，
就如果我们一直在紧绷一直在自律一直在为了未来的某一天努力，我们可能就忘记了现在，所以我刚刚想说的这个态度我是想表达的是在生活很多细节里我们都可以去照顾好自己，而不是说我非得有一个10天假期的旅游，比如说我上班我可以喝水，我也可以自己泡一个枸杞红枣养生茶，它可能会让我觉得 OK 今天我是健康的，可能它的心理效应是大于那个茶本身，它会让我知道 OK 我是愿意照顾我的身体的，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会让我们稍微气有一点点。
我觉得杨一说的特别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可能散播了很多的困惑或者有一些焦虑，但是如果说回来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这个真的不是一个保险的广告，而且我对于保险一会儿还想和你去探讨，
嗯，
只是我们怎么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怎样去为了自己将来想象的那样的一个自由很洒脱很浪漫的晚年中老年生活的图景，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就是两方面，首先我们现在是正当壮年，我相信在听这档播客只要你还能去听播客我们都是有能力照顾好当下的自己的，那就像当杨一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紧张了你停下来 好好的重视自己的睡眠，多喝水，多去进行体育锻炼，锻炼身体。我们都是在照顾现在的自己。
是的，没错。
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去找朋友，多去抒发，不要让自己不好的情绪郁结在心里。这个其实都是在为了我们老了以后不做那个失能老人，再去照顾，
再努力，再照顾。
那还有，我觉得现在所有人都要去想的就是，我们要拿我们现在的自己，因为人的生命周期是这样的，在之前其实经济学的理论也有，你的人是有生命周期的，我们现在就是青壮年，你在婴幼儿的时期是你要通过社会和家庭的照顾，他来给你收入，那你到青年，到壮年，再到中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的话，我们的财力是最旺盛的，我们的经济积累也在增加。那在你退休或者到我们老年晚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是只有支出的，没有收入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青壮年的这样的一部分跨越周期的去照顾到老年时期的那个自己。你无论是去存钱也好，或者是去做一些基金账户，
提前的规划，
基金定投，或者是给自己，但这里面有很多水分，然后也不是本期的主题，去选择一份很好的能照顾到你的保险，其实都是用我们的现在去穿越时空照顾到我们的未来，都是能让我们的未来
更加自由
的保障。
是的，说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笑，就是你看像 ENFJ 杨一今天一直是在聊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是教育方面，或者是我们的态度方面，
美学
或者是怎么样愉悦。我们的 ISFJ 红红一直是在用数据向我们论证我们如何在现在为未来做一些保障，让我们未来能够去有，
对，
这个真的是我们俩天大的区别，
这就是 N 人和 S 人的区别。我在看的是我们的养老三大支柱，我个人养老支柱怎么办，我在算的是我将来失能之后失能老人，我这个护工的钱，护工费要怎么交。因为是这样，在这里面再和大家多说一点，你的护理费和看病费是两类，护理费是你完完全全要自己给自己交的，它不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企业的保障里面，而且保险赔付的条件是很严苛的，你生了病可以去看，那我不没有生病，我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这样一笔钱我也在算。
我震惊了，我震惊了，我一个大震惊，我一个大破防，就是我没有想到红红为未来的规划已经到了这么细致的地步，就是我很敬佩。我觉得今天我跟红红的这个讨论，倒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在当下就去做这种规划，可能你的阶段没到，也可能你到了，你只要相对的去思考一下我们未来的状态，其实我们是在讨论老了之后我们想要怎么样去优雅，我们未来的状态做的努力。那其实红红刚刚讲到一些经济上的规划，我又想到了一些别的方面，就是其实在我们比如说失能或者年老之后，我们其实失去了很多跟社会功能性上的连接，可能我们会不一定能够那么气哦，因为我们少了很多角色之后，可能我们会觉得空虚。那其实在以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方式也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层面也好，或者是我们气哦或者老龄的状态会更好。所以我在这儿特别想跟你讨论真实的情况，就是未来比如说当你老去的时候，除了你说的一些规划，我们保证我们的资金量足够 cover 到自己和家人或者小孩做很多规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要为未来去增添什么色彩的东西吗？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真的老了，我们很孤独，和社会去断掉连接，其实刚才杨一那一点提的特别的对，就是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是老得更加迅速的，就是在你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你已经丧失了去接收这个社会信号的信息的时候，你其实的衰老的速度是最快的。所以在这里面的问题就是经济，为什么我们不带大家去做这个测算，你说100万也好，1000万也好，1亿也好，它是和我们个人的欲望或者现实的需求相关，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更想更加和更有共性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要怎么去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在可能不在工作的时候，在和自己晚年的自己共处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从容，这是一个很丰富的精神世界。那我觉得可以有两方面去讨论，那一方面是你要有自己由衷的热爱和爱好，看书也好， 绣花也好，运动也好，下棋也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些里面去保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
嗯，
而这样的社会关系我觉得不是亲密关系，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子女就够的。
是的，
一定是需要友情，一定是需要人类之间的那种紧密的守望和照顾，我们才能一起共度我们的这个万年的时光。说到这里，我其实也有去看一些资料嘛，这个也是一些现实的情况，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是有家庭有婚姻的，或者现在有很多不婚主义者，其实女性在老了之后独自生活的概率是要大于男性的。这里面也有两个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确实是
平均寿命会更长一些，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也看到了一个社会的调查，就是说哪怕咱们不说寿命啊，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的过程中，如果男女两方一方的伴侣先离世，男性就70%以上的男性是会倾向于再去找一个。
嗯，好有趣。
再找一个人照顾他是吗？我也不知道，是会倾向于再找一个伴侣共度的。但是基本上70%以上的女性在自己的另一半去世之后，她更倾向于向往个人独立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可能女性独居、女性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和 picture 不仅在中国，不仅在我们现在，它是在全世界都被纳入了很多讨论的。我们聊了很多现实，我们也没有什么解法，我们只是抛给大家一些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去想去设想。但是你知道在世界上有这样的，就是在英国一个女性共同的养老社区，它是一个商业性质的。那位老太太是现在已经70多岁了，我去做调查，她叫 New Ground， 是一个英国独立女性老年社区的发起人。
哇哦，
她就完全把我们现在跟姐妹之间说的将来我们老了之后要一起养老。
对，因为我每次和我的闺蜜们聊天，我都说在云南买个别墅，然后大家都一起去，非常热闹。
因为她很敏锐，你想她在1998年的时候在观察英国伦敦的社会，就提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社会现象问题、人口结构问题，她就意识到女性在这样一方面在老了之后需要养老，需要这样被照顾到的这样的场景是更多的。她不想自己去进入到那些孤零零的养老院，她还想和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好朋友很温情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她从1998年提出这个设想，到这栋养老院在2008年正式的建成，其实这中间你想横跨了大概16年，将近20年的时间，就证明她要突破很多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我们看到希望，让我们看到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它也独立的运行了很多年了，就证明这个事情是 work 的，你知道吗？在那个养老社区里面，它只接收女性，有可能有一定残缺的，有一定残疾的，但是大家彼此呢，他们有兴趣小组，而且你女伴也是可以让自己的男朋友对，是可以来的，但是你只是不能住在那个社区，你可以留宿。
这个好棒。
对，他们还有就是因为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可能就是你在最终的那个时间你走了都没有人知道。
嗯，
所以大家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是一种既紧密但是又相对独立的这样一种结构，就是我既可以照顾到你，我也尊重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潇洒的自由的。他们还会有各种兴趣小组，有摇滚小组、时装小组、旅游小组、阅读小组、歌剧小组，就是我觉得还蛮能去回答杨一你刚才说，就是我们做完了经济储备，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有我们的情感连接，可能就是要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爱好，或者通过这样的一些同性的社群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来给自己构筑一个更加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有的这样的一个万年生活。
哎呀妈呀，红红说的我实在是太期待了。因为其实我们最后聊这个话题，我想落到一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嗯，
因为你看我们聊了物质，聊了精神，其实因为本身从人的角度，我们先抛开性别，大家都有基础的需求，比如说生活的 安全的，就像你说的，我们有足够多的钱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保障，那可能最高层次的我们还有自我实现的精神的需求。当然其实到老了之后，我们去回望我们的一生，可能自我实现的需求也不一定有了。
嗯，
那如果在社区里能够再去当一个摇滚 star 可能也是不错，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经济稍微富足之后，最终我们还是会走向精神的生活，我是谁，或者是我们找到这种做人的感觉。比如说像你提到我们去跟老太太或者老爷爷一起去做摇滚乐做艺术，还是为了能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也仍然去找到做人的感觉。我们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我们是去品味人和人的感觉，就是天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 就比如说你在欧洲旅游，可能你会碰到很多不一定是年纪大的人，可能也是同龄人，他如果看到你很漂亮，他会直接啊，你今天好美。但可能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大家并不会跟陌生人之间有这样多的交流，所以我后来就想到这种社区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打破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它让你不再孤独，这样当你真正回忆起来你这一生的时候，你觉得你在最后的时光是有记忆的，因为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消失，遗忘才是。
嗯，我还蛮感动的，因为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确实是，你知道我这次在旅行的时候经常就是无论是咖啡师还是老爷爷，你知道我这次不是穿了一件很漂亮的风衣吗，我在进那个乌菲兹美术馆的时候，那个负责安检的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他就说 nice dressing， 他会夸赞你，他是单纯的作为你作为一个人的赞美去夸赞你。
是的，
但是可能在目前在我们国内，就像刚才杨一说的那种做人的感觉，我还蛮有感触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商业互吹，比如说他是你的甲方，他是你的客户，你会夸你好美，你好漂亮，但我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含蓄啊。但可能我们走在街上真正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女孩子以外的老人，我们可能就不会这样去，我们更多的是作为人和人之间的赞美去欣赏去观察。
因为我们上一辈的爷爷奶奶或者老年人，他们已经是经过了那个时代的规训，可能他们老年的寄托并不见得这么的丰富，认知可能也并不见得这么的多，他可能最大的期待也就是在子女和亲人身上，可以，所以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多陪陪他们。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优雅的老去，我觉得虽然我们是说是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但我觉得我们背后可能真正更想要的是一生优雅的中国女人。不管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忙碌，婚姻是不是幸福，或者是不是养育子女，我们都想去做一个独立优雅的女人。
对，刚才杨怡提到了，除去家庭，除去工作，除去你的父母子女，我们还要去保留那个优雅的自己。这也就是我理想中的我们怎么优雅的老去，就是找回自己。听起来很俗吧，但是你看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如果现在人的平均年龄，尤其是女性，我们将来可能有将近90年的寿命，你究竟有多少的时间在做你自己？可能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牛马，家庭的时候我们是妻子，你在养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妈妈，但是可能在所有的一切都回归到本源，当我们老了之后，我们如果没有去把我们真正的自己养大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孤单的很落魄的并没有那么比较可悲的老年。但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刚才杨怡所说的那片精神家园，我们是独立的自我的。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次旅行和假期中看到的那些对着夕阳抽烟品红酒或者背着一个包在天地山野间行走的姐姐们给了我那么大的力量和感动，就是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写的不是任何角色，就是他们自己。
是的，包括他的穿着，包括他的神态，其实都被他赋予了他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找到自己之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偏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什么，我让所有的这些物件和我融为一体。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在他们可能穿着一件很朴素的衣服，不管是优衣库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品牌， maybe 只是一个普通 T 恤衫，如果是一个自信的有自己的人穿在身上，就带有了他独特的气质。 但是如果一个名牌或者也是一件普通的衣裳穿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性格的人身上，可能它只是一个
衣架，展示这个商品它是为了穿给别人看的，
对，或者它只是一个遮蔽身体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你一直在说欧洲的一些场景或者夕阳下或者大家怎么怎么样，我其实特别感动，因为你每次说的时候我也都会再带入到那个场景里，我觉得就是一种做人的做自己的特别天人合一的感觉。因为我的所有的东西，我的衣服也好，我的房子是我的家，我的衣服是我气质的一部分，全部都是独特的我自己。所以很希望我们听了这期播客的朋友，大家也都去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一直优雅，我们在这样的思维中每天都优雅，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去对待自己，可能我们就形成了这种优雅的惯性，可能对我们来讲就能够一直成为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人。
杨一说的不做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做一生优雅的中国女人，希望是对和听了这一期播客或者对我们两个主播本人最好的祝愿。而且在这里面并不是说我有了独立的精神世界我就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因为一个人在你能够好好的给别人爱，照顾别人，承担更好的社会角色之前，你一定要先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足够的爱自己，你的那个爱才能够溢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在假期之间讨论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无论我是有下一代，我是有另一半，我们也能更好的去照应到他们，照顾到他们。所以优雅的老去的前提是我们先找到你自己是啥，这个我们可以今天也就是一个比较发散的讨论，我们聊了很现实的问题，有很多可能现在也没有办法马上去解决，但是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就是得先照顾好咱们自己个儿，对吧？
是的是的，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天的仪式感和小细节和怎么照顾自己是我们都可以做的，就照顾自己这件事情，优雅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好，优雅从现在开始。那在听到播客结尾的这一里面呢，也想和大家再去提醒一下，其实毕不了业也是有我们的听友群了，如果想进入听友群和大家一起优雅做自己聊天，或者是对听了本期的播客有一些想要讨论的，和你同频共振的朋友们一起去讨论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在笔记里面找到进群方式，或者直接添加毕不了业123小助手的微信，我们会有小助手把你拉进群，
欢迎大家。
对，那听到这里已经到了播客的结尾，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就希望大家无论你此刻在干什么，如果你坐在工位上，你就站起来去散个步，伸个懒腰，或者说是给自己接一杯水，喝一杯水，希望我们都好好的照顾自己，做优雅的自己，
做优雅的自己。
对，好，那这一期毕不了业就是这样啦，再见，
拜拜。
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